大家好，欢迎大家来到今日点击节目，我是石涛。刚过去的9月11号呢，也就是911呢，它不仅成为21世纪的一个标记性的日子，而且也确实成为美国人民无法抹去的一个伤痛。在那一天呢，世界各地呢都以不同的方式纪念了911事件，在华盛顿和纽约分别举行了纪念仪式。美国总统布什呢出席了纪念仪式，而在纽约呢是由市长彭博主持，由救灾人员朗读了殉难者名单，并且举行了默哀。最后在世贸遗址呢射出了2道光束，象征如今已不复存在的双塔继续照耀着纽约的夜空。那根据美国官方2002年的公布呢，说在这次灾难当中死亡与失踪的人数呢一共有3063人，其中纽约2830人，而这个数字当中呢包括制造恐怖事件的19名凶手。而同样呢，每到这一天呢，制造这次恐怖事件的罪魁祸首本拉登呢又再次现身，他在录像带当中说呢，为了纪念9116周年，将公布另一支录有劫持飞机自杀残骸的录像带。而美国总统布什呢在这个活动当中呼吁所有的国家应该团结一致，对抗恐怖主义。布什讲呢说，不要忘记世人仍然活在一个危险的世界，所有国家应该团结一致，共同对抗恐怖主义。而在纽约，911受难者家属及英勇牺牲的消防人员的同僚在世贸大楼的遗址上举行了追悼仪式，呼喊每一位受难者的名字。那另外呢，911事件之后呢出现了一个非常耐人寻味的一个数字上的巧合。这里说911本身就是北美的一个报警的电话号码，而恐怖分子偏偏选中了它。另外早在1626年9月11号，是荷兰人彼得在美国大陆花了24美元向当地的土著的印第安人买下了纽约的曼哈顿岛，而纽约的世贸中心呢就在曼哈顿。五角大楼的动工时间，就是破土动工的时间呢，是1941年9月11号。大家知道同一天呢，五角大楼也遭到了一架飞机的袭击。那此外呢，纽约州是第11个加入美国联邦的州，而第一架撞向世贸大楼的美国航空公司的班机呢是11号班机，而上面有92个人，所以9+2=11。而另外一个撞向世贸大楼的飞机呢，航班号是77号，当时的飞机上的人呢有65个人，所以6+5=11。9月11号是2001年的第254天，254加在一起同样是11，而9月11号再过111天呢，2001年就结束了。而被撞上的世贸大楼的双子塔本身呢，不也就是11的标志吗？文章最后说呢，目前911的纪念馆呢正在建设中，2根来自世贸大楼1号遗址的这个支撑钢架呢将被移到这个纪念馆的入口处。纪念广场中心呢是2个低于街面绿色环绕的水池，所有在2001年9月11号的恐怖袭击和93年世贸中心大楼爆炸中死亡的名字将被刻在围绕水池的石栏上。这里特别指出一点，说这次事件是美国人遭受的最惨重的一次恐怖袭击，它也是人类历史上规模最大、伤亡最惨重的恐怖活动。911事件使很多人有非常严重的恐惧感、震惊，而且美国人开始反思恐怖袭击和它带来的深刻心理冲击，使得很多美国人回归了自己的信仰和宗教传统，希望以此来寻求智慧和理解。而这里特别提到的一点呢，就是在2003年的时候，当时美国人用世贸附近的一幅壁画来概括自己对911的态度。壁画的中心是画有美国国旗，而新的背景下呢是蓝白色的油彩勾出的天空，而下面是自由女神像。而壁画的文字呢，它的中文的意思是这样，衡量人性的不是行为的大小，而是心灵容量。这短短的几个字呢包含的哲理呢确实是蛮深刻的，没有集权国家所特有的口号或者充满 复仇与暴力的这种语言，对任何国家、人民和信仰的评论。今天网上有这么另外一篇文章，说已经作古的陈小旭呢，当年退出影艺圈的真正原因是不想演床上戏。那近日呢，接受了媒体采访的陈小旭的父亲呢，讲述了林妹妹不为人知的坎坷的人生。他首先提到说，陈小旭自己本身呢没有读过几年书，性格内向忧郁，而最终是《红楼梦》呢成为正果，但是他却毅然放弃了表演而投身商海，原因是因为他不愿意演床上戏。那陈小旭的父亲在接受采访时讲呢，说当年呢，陈小旭在演完《家春秋》之后，有些港澳台的这个电视剧呢找上来，而且经常出现所谓的纯属虚构、如有类同、纯属偶然这类的剧本。他说这些剧本呢不能参加拍摄，他更喜欢名著。更重要的是那个时候呢床上戏出现了，他说我要遇上那样的事情怎么办？因为他自己比较保守，所以这个戏呢他就不能参加拍摄，也就不当演员了。于是陈小旭于1991年呢开始正式下海经商了。那应该说在今天反过来看这件事情呢，爱看林妹妹的这个剧的人呢，应该为陈小旭当初的决定呢感到一种欣慰，终归他给所有的人留下了一个完美的印象。网上作家李国涛写了这么一篇文章，叫高志胜与中国老人与海。那他上来就说，你可以打倒我，但你无法打败我海明威。文章里呢他首先提到高志胜热爱中国，他渴望自由，中国的热情胜于热爱自己的生命和自由，他日复一日的思虑的行动的是如何帮助苦难的中国早日摆脱集权专政的奴役和纠缠，他时时刻刻全神贯注的关心的帮助的是如何使我们苦难的中华民族早日享有基本人权，早日人人平等，享有天赋民权。那这里呢他把高志胜与这个圣地亚哥，就是老人与海当中的主角呢对比，他说高志胜是硬汉，圣地亚哥也是硬汉，一个是律师，一个是渔夫，肤色不同，内涵相等，职业不同，性格相同，国别不同，气质相当，时代背景不同，境界追求无二，都是为理想勇于进取，敢于担当，笑对逆境，坦荡人生，都是响当当的，无论何时何地可以被打倒，但无法被打垮，无法被打败的铮铮铁骨硬汉。那因为文章比较长呢，我就给大家介绍到这儿。我可以这么讲，就是说高志胜呢又说话了，确实是他从发表了他的这个严正声明之后呢，马上他就为一位复员的军人被警察打死的事情呢鸣冤。而他在9月5号接受大剧院采访的时候呢，他的整个的笔锋，整个的这个那种风格，再现了1年前他曾经引起整个世界普通的中国人震撼的那种面貌。所以我就是说呢，高志胜又回来了。那今天在这个阿波罗网站当中呢，转载了新纪元这个周刊的一篇文章，叫《超自然意象频现中国》。它这里呢，特别是转载了神秘光球落江苏，发光体惊现大陆各地。那这张图片呢，是2007年8月2号在大连上空发现的，而这张呢是4月2号是在石家庄机场上空发现的。这张大家看到的是4月2号晚上在长春出现的，跟石家庄机场上空呢非常类似。而这一张条形的样子呢是7月26号下午4点在苏州园区上空发现的，而这一张是2005年9月6号晚上在长春某学院内发现的发光的光柱。那整个文章呢，它主要是介绍了各地的这个发现这种所谓 UFO 的这种现象，具体的一个当时的情况。最后呢，它的总结是这样的，他说近来中国大陆越来越多的传出目击 UFO 以及不明发光体的事件， 并且在各地流传，被各个网站呢转载，成为民众关注的话题。而目前科学界对这种现象呢是没有很好的解释，但有分析指出呢，这些现象涉及了另外空间，而且它本身所涉及的或者说所展现的，或许是对人类的某种警示。我们所学的科学，或者说我们今天所认知的科学，实际是认识问题的一种方法，而事情自然现象的产生呢，绝不受限于科学本身的发展。换句话说，自然现象的产生它已经在那儿了，你科学能否解释，只是看你科学本身的能力或者说发展的状态了。换句话讲呢，可能应该有另外一种方法，或者另外一种方式，或者另外一种途径，能够使人呢知道已经存在的自然现象，而科学呢并无法认知的。另外，来自博讯网的报道说，支持胡温实现真民主，而贵州新增联署人241人。这个报道呢很简单，他说有241位贵州新朋友愿意签真名支持胡温实现真民主，并联名申请成立中国公民监证会。目前贵州总人数为312人，而目前全国呢有11,048人签了名了。作为香港的良心，陈方安生女士呢终于参选了。那今天在 BBC 的网站当中呢出现这么一篇文章，说分析为什么陈方安生退而不休。文章上来就这么有这么一段话，说假如你是一个67岁的退休高官，衣食不忧，膝下儿孙满堂，现在的领导人过去叫你姐姐，你还会走去参加地区选举，日晒雨淋下向别人拜票吗？这就是陈方安生参选立法会最引人入胜的地方。文章呢上来就讲说，传媒都不敢断言这位曾经当官39年，过去是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陈方安生真的会放下身段去接受选举的洗礼了。但是呢他确实这么做了。在11号，他一个人在100多名中外传媒之前说参选是为了验证自己一贯的信念。而且过去的7天里头呢，多名曾经表态参选的民主派成员呢陆续弃选，异口同声地说陈方安生是凝聚民主派和推进2012年直选的最好人选。而这里头呢有一个非常值得推崇的一点，就是国际视线。那香港传媒呢对这些民主派成员被劝退的过程感到很有趣，因为他们发现有这样的人，像传媒界的老板黎智英、李嘉诚的儿子李泽楷和前民主党主席李柱铭，都游说陈泰呢参选。而这3个人呢本身就是国际视点的拥护者，他们相信要在体制改革的议题上给北京压力，最好的方法就是把事情搬到国际关注的层面上。而另外一点呢，陈方安生自己呢是具有政治能量的，因为在主权移交的10年过去里面呢，陈方安生的一举一动仍然受到关注，在香港没有什么人可以有这种政治力量。他的结论就是，拥有政治能量的人如果没有平台呢，一切也都是徒然的。陈方安生也说得明白，他成立的这个专责小组的成果不是理想，再说白一点就是中央政府根本没有把他放在眼里。而与陈方安生对垒的是在2003年推销基本法23条的前保安局长叶刘淑仪。作为陈方安生来讲，这位67岁的退休高官的最后一搏呢，正准备开拓他的新的一章。应该说，他的参选呢，真的是代表了普通的香港人的民意了。那好，今天的节目呢，就到这里，谢谢大家，再见。